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8:9-40。使用教会公用圣经本的在新约143页。142页。《使徒行传》8:9。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直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福音。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西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于是吩咐车站住，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读经到此。
谢谢玲玲姐妹。在上一次我们是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是讲的司提反，说他是那个福音广传的那个种子。当时那些记得他被选召出来，他不是首先不是要做这个布道的工作，他只是要照顾那些寡妇的饭食。不过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跟这些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他就本着圣经来传讲，证明耶稣就是在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位基督。那他通过什么做法呢？记得吗？他回顾以色列人这过去2000年的历史，要说明神怎么样多方的恩待他们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也了解，这个是神圣经记录下来要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了解神怎么样多方的恩待我们。他通过不断的来指示我们，来恩待我们。那我们就从司提反的这个讲道里面看到，不止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在理性上知道神是谁，像犹太人一样，司提反指出他们实际上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话。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圣经说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我们不要捂住耳朵，像这些犹太人，他们捂住耳朵，那就变成他们实际上是虽然神指示他们却不听。司提反也告诉他们，神多次的拯救他们，不只是指示，还拯救他们。通过以色列的历史，无论是约瑟是摩西，许多的这些拯救者，神兴起他们为了拦阻以色列人来自我毁灭。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像不像我们提到那个猎犬呢？记得吗？我们容易照着自己的想法，随着自己的欲望，我们就转离神。司提反提醒犹太人，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抗拒圣灵。当神指教我们的心，当神让我们看到神多次拯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再抗拒圣灵的指引。第三方面，司提反也提醒他们跟我们，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神怎么施恩给我们呢？那个司提反提到的那个会幕，那个圣所，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其实真正的同在，说那以马内利的神，今天我们更体验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他随时，他不止安慰鼓励我们，他的同在也是一个提醒，提醒你跟我，你要小心，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我们说的话，我们跟周围的人讲的话，我们的那种情绪，我们的欲望，来谨慎我们自己。我们是专心来仰望听从神的话的人吗？那当然，司提反只做了这么一件事，他为主做了这个见证之后呢，就被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那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逼迫。那使徒这个司提反死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被分散了，然后他们被分散，被赶离这个圣城。不过我们可能人造人的想法就，哎呀，糟糕了，现在他们这个圣徒被分散了，然后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在国内的一些情况，这个教会被分散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教会衰败的开始呢？其实正好是相反的。在主后第二世纪，有一位这个教父叫特土良Tertullian， 他讲这个教会越被铲平，这个教会就越兴盛，因为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教会的种子。那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寻道者的血，这个教会被赶散呢，居然福音可以传开呢？以前我的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啊，这个读到不同的这些植物，对吗？植物怎么繁殖呢？那其中一种就是 你知道说好像蒲公英对吗，我们做过小朋友都有玩蒲公英的，那怎么防止一阵风吹过后我们吹啊，这个蒲公英就吹散了，吹散就传播到不同的地方去了。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些门徒看来是被逼迫分散了，其实是有主的力量在背后，看来是被逼离开圣城，其实是主的道被传开的机会。那怎么样传开呢？记得吗？刚才我开始说这司提反是那七位执事里面的一位，被虽然他寻到了，可是死了一个还有六个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七位执事当中的第二位腓力。那在今天的经文，神通过他怎么样把福音传开，或者也提醒你跟我，那我们自己怎么看待神可以怎么样使用我们来把福音传开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你的话不突然返回，而是在你的儿女的心中来成就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通过腓力，神要让我们知道这福音怎么传开呢？那有三个方面，你可以看夹在周刊的一个那个大纲。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通过腓力，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要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那这些圣徒，刚才我说他们被因为逼迫被分散离开了圣城。那在按照人的心，按照人的观点，是大祭司，是这些犹太人逼迫他们，把他们赶散了。那可是刚才我已经说，这是神的一个工作来的，神允许才会发生，甚至是我们说有神的一个心意。不过今天我们特别是看这些门徒啊，这些被赶散的门徒，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的心态你可以想象吗？假设你是门徒当中的一个，不久前发生什么事啊？可能有好一些不久前还没有信耶稣的，不久前他们还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不过不认识这位耶稣的。可是因为这些使徒们在五旬节的讲道，记得吗？很多人几千人来信主了，这个就是初期的教会。那这个初期的教会却一下子因为司提反的问题，他们被逼迫，有些就赶离，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想象你是他们其中一个，你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有一个埋怨呢？诶，神，你是那个全能的主，为什么你没有拦阻这些逼迫我们的人？诶，神，你或者是一个惧怕啊，几时轮到我像司提反这样被打死？几时轮到我被抓起来？或者我们会有苦读吗？诶，你不是这个使徒们不是告诉我们耶稣的话吗？说我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在耶稣里面有主自己带领我们，怎么搞到现在信了耶稣还没信还好，信了之后现在有家归不得，是这样的态度吗？第四节告诉我们不是，都不是，没有埋怨，没有惧怕，没有苦读。第四节说他们往各处去传道，他们是带着这个福音啊，他们是一个欢喜的心，一面走一面告诉人，不是惧怕，不是苦读，不是埋怨，是一有机会他们就告诉周围的人，他们所遇见的人关于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啊，这个是生命改变他们的时候的一种使命。有一位姐妹，我们教会的姐妹，她是我听别人讲的，她带一位不信主的朋友到他们去植物园。那他们去植物园的时候，他就跟这位朋友一面走一面分享说，你看这个是神的创造，是很奇妙的啊，来跟这个朋友来做见证。有另外一位是驾那个 Grab 的那个这个出租车的，那他驾的时候，他就看到是这个，如果乘客是华人呢 这位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不过他看到乘客是华人，他就开诗歌，开圣诗，那个声音不要太大声了不过他就开诗歌，看这个人有什么反应。然后这个乘客下车，他就会给那个教会的名片给这个乘客给这个乘客说，如果你要进一步认识这个信仰，你可以到这个教会来看一看。你就看到说任何的机会，我们的岗位 我跟那位开车那位弟兄说，就是神使用你的一个机会，就是你的岗位是我所做不到的，不过他负起这个使命。我们每天在跟人相处，在我们周围，我们都有见证这个福音的机会。不过问题是，我们像不像那几位刚才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或者像不像这边圣经里面的这些被赶散的这些人，他们很有很多理由不要做见证，他们去做，那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做见证。如果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应该这么做。不过当然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上那个成人主日学吧，我们就讲到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一个温柔敬畏的心，不是跟人家吵架，我们一个温柔的心来分享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有盼望？我们来祷告圣灵在这些人的心中来工作，那这是我们的心态。那我们的这个态度是温柔，是敬畏神的，因为知道我们是在为主做见证。不过我们特别看腓力呢，腓力他跟这些其他的门徒一样被赶散离开这个圣城，他也离开了。不过他特别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到撒玛利亚去。刚才我们读经注意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撒玛利亚，他这个撒玛利亚其实离耶路撒冷不是太远的，在耶路撒冷以北不是太远的一个地方，却其实不是犹太人一般犹太人喜欢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的犹太人呢，甚至轻看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不要跟他们一起用餐具，恐怕被撒玛利亚人沾染了，变成不洁净，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同时也轻看撒玛利亚人的信仰，这些人呢，哎呀，这个不纯的律法，他们有点修改的律法，他们也好像掺杂了一些外邦人的信仰，所以轻看他们，不大愿意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腓力却选择到撒玛利亚人当中，为什么呢？所以啊，没办法咯，就反正跑了，就去到哪里就去哪里。不是，哪一个最合理的那个解释，就是因为他记得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圣灵要降临，是你们要得到力量，然后怎么样呢？把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那他想到这样句话的时候，当然他被赶到离开耶路撒冷，看到这也是神允许神的工作，他就想到，诶，这福音传开了，现在我应该去哪里呢？到撒玛利亚，离开了他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对吗？他离开了他觉得很舒适的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犹太人的地方，到一个不纯的一个这些他们轻看的人的地方，不想去的地方。那因为这他明白这是耶稣的吩咐，当然神自己来印证，当他去第七节说接着神迹奇次来印证，不止乌鬼得到被赶出去，这些病人被医治，而且这撒玛利亚人当中经历了一个圣经说极大的欢喜。当这个巨无霸的恩典，上次我们提的这个巨无霸的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呢，哎呀，这个他们就看到真的这些人，这些撒玛利亚人经历过去他们在耶路撒冷所经历同样的一个恩典。那这也是弟兄姐妹，那我们的一个张力，那我们都有自己的舒适区的，对吗？我们习惯了某一个做法，甚至久了，你看我们搬到这个会堂，我跟你讲，再过几个月我们每个人都选好自己的座位了，来崇拜你就坐同一个地方。那我散会之后，我跟你讲，如果你注意看你过去几个星期你坐在哪一个角落，你跟哪几个人讲话，是同样几个人的，我们会形成一个舒适区的。我挑战你，你走到一个不同的角落，在散会之后跟不同的人讲话，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你的习惯。更何况我们其实我们乌兰崇拜弟兄姐妹，我们明白离开舒适区是什么意思，对吗？几年前我们离开西洋崇拜，好些弟兄姐妹本来是西洋崇拜的，我们明白当你从那个地方，记得吗？我们有那个施工分享会， 我们说，我们在乌兰那边，我们要开始一个事工。我们于是我们就弟兄姐妹凭着感动，对吗？个人的负担，我们说好，我们就来到乌兰这边，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事工。那我们明白那个观念了，我们离开了自己的那个舒适区。不过，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明白，就好像腓力去撒玛利亚，因为他记得这是主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开。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又在要跨前一步，要多一个舒适区，要离开，因为我们在考虑主自己带领我们在乌兰这边开始一个早晨崇拜，在明年的下半年开始一个早晨的崇拜。既然有场地了，神给我们这个地方了，我们自己见证神丰富的恩典，我们需要跨前一步。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不只是在这里跟你们乌兰崇拜的弟兄姐妹讲，这在澡堂在西洋崇拜同样的一个信息，主自己要感动我们的心啊，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区，要到一个可能想到哇难上加难的一个工作。不过只有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全体教会看到这个需要才来做。所以在11月9号的下午，我们有一个事工的分享会，要讲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早晨崇拜，我们要怎样的去构想去进行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和心智，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事工的需要，或者神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来离开我们的一个舒适区。不过不只是一个负起那个使命，那接下来腓力去的时候，他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二个方面，他是借着圣灵来工作的，他是借着圣灵来工作的。当我们看第九节在撒玛利亚城发生的事情啊，很明显的这个腓力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因为是神的灵一直在托住他，甚至给他有独特的一个能力。特别他跟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术士西门，那他跟这个西门的这个来往啊，这个交流，让我们特别认识圣灵工作的那种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灵赐自由啊，圣灵赐自由。因为西门九节说他凭着他的邪术辖制了整个撒玛利亚城的这些人的心啊，他们怎么称呼他呢？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或者我们这样翻译，这是神的能力，名字叫大的，对，然后闽南话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不过你就看到现在撒玛利亚城的人怎么得到释放呢？从这个大的辖制他们的这个能力怎么得到释放？他们遇到一个更大的，通过腓力他们遇到更大的能力。十二节说，当他们听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得到一个更大的能力。我们上次说过巨无霸的能力，巨无霸能力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得到释放了。其实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经历过的，你可能认识一些亲友，在过去我自己在教会看到那些被邪灵，那些被灵界的力量，或者甚至我们有时候很担忧在信主之前呢，很多的这些迷信，这些风俗习惯，灵界的东西会辖制我们的心，让我们害怕。那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很奇妙，得到释放了，不再害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且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对吗？在里面的圣灵比那在外面的圣灵更大。所以我们就变成有了胆量了，我们体会到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来辖制，来过去辖制我们，现在有更大的力量来释放我们。那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如果我们在寻找要寻找那个最大的力量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想我们过去甚至现在我们被一些灵界的东西所辖制，使到我们惧怕，或者我们被一些我们所捆绑我们的罪所辖制，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不过你要去寻找，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认识这个真理，得到自由。不过圣灵不只赐自由，第二方面圣灵还赐能力。 而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于他也赐能力。那这撒玛利亚城的人呢，他们信主这边发生了一点奇怪的事情。这边就是说他们信了主却没有领受圣灵，对吗？然后要等到彼得约翰去了之后，诶，才有圣灵。诶，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分成两个阶段呢？所以就有人这么说了，哦，原来你知道吗，信耶稣跟领受圣灵是两回事。你要先信了耶稣，然后呢你要祷告，然后呢圣灵降下，哇，你就变成有力量了，是分两个阶段的。是这样子看吗？这段话。那我们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到圣经描述的一些事情不等于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圣经描述有时候是一些历史性的事情，不等于你现在要照着做。比方说，你知道在马可福音16章，耶稣自己应许的那些他的门徒出外传福音，手能抓蛇，记不记得？手能抓蛇不会被咬的。所以在美国呢，几年前果然有一个牧师这么做，他在讲道，他手抓蛇，结果呢被咬死了。那他的儿子接任，4年后，这个牧师的儿子接任，到了2018年，就是去年呢，他又再来了，要再示范，又被蛇咬了。可是这一次他受伤而已，他没有死。啊，你就知道说，很多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说是这样子，你就照着做。因为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些撒玛利亚城的人信了耶稣却要等到彼得和约翰来到他们才领受圣灵。那其实这整段话是要应验刚才我讲的腓力所记得的，就是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能力，那个福音一步一步怎么的传开呢？第一次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对吗？使徒起说方言的时候，哦，大家这些人就看到，哇，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是第一次。然后呢，这是第二次，来到撒玛利亚这些不纯的犹太人当中，同样的要等到彼得和约翰来，他们才见证，哦，是啊，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能够得到救恩。第三次是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背的那个经句，刚才我们背的经句其实是彼得去了哥尼流的家，那个外邦人的家，他去了那边，去到他们的家，一要开讲的时候，这些人已经信主了，圣经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看了之后他说什么呢？他回去报告给耶路撒冷的门徒说，你知道吗，我去到那边看到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我想到耶稣的话，我想到耶稣的话，就是过去施洗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现在主要用圣灵给你们洗礼。所以于是他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我是谁，岂能够拦阻神呢？所以大家也明白了，这些犹太人信徒，哦，原来神也愿意外邦人悔改得生命。所以你看他们了解了，哦，原来福音一步一步的传开，有这些历史性的事实，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有使徒们做见证，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怎么传开。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真的很多这些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见证，不是告诉我们要照着做。如果要照着做，弟兄姐妹，你看到刚才腓力对吗？他讲完道之后，跟这个太监讲完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啊？他被圣灵提去对吗？他被圣灵提去。如果照着做，是不是我讲完道之后我也应该被圣灵提掉呢？啊，当然也不是。所以很多事是描述一些历史性的事实来见证这里发生的是神的救恩计划的一个应验。今天我们不用再想，诶，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到救恩呢？对不对？啊，我看下去，我们没有一个犹太人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不用再证明神的救恩已经传开了，因为外邦人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那第三个方面，圣灵也赐恩典，不只是赐自由、赐力量，也赐恩典。那这个术士西门呢？他到底信耶稣吗？
其实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他不是信耶稣，他是信异能，他是相信，特别看到不止腓力，哇，现在彼得更厉害，来到他们当中，可以按手在谁的身上就赐圣灵，他就哇心动了，我也要这个力量，我就拿钱来买这个权柄啊，因此他就出名了啊，记录在使徒行传。我问你，如果我叫你啦，要不要用你的名字来命名一样东西，让大家以后想到那个东西就记得你，你觉得好吗？这样子啊，要看那个命名的目的啊，对象为什么要记得你，对吗？在本地人呢，我们吃那个油条啊啊，油条特别是广东话说那个油条是叫油炸毁，为什么呢？那个毁是那个秦桧啊，秦桧就是那个岳飞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那个油炸鬼是两条的嘛，是油炸秦桧跟他的太太啦，一起炸了。那所以如果是秦桧，他知道他会这样子被人家纪念，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对吗？不是很好的一件事。那可是西门也一样，你知道吗？西门也名留千古，因为在英语里面呢有一个专用词叫 Simony， 西门的英文啊 Simon， 那有一个专用词叫 Simony， 也就是纪念西门的。那这个 Simon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钱来买教会或者属灵的权柄，叫 Simony， 这个罪用金钱来买任何教会或者属灵的特权，叫 Simony。所以西门就名留千古了，这个术士西门呢。不过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什么功课呢？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的是从西门身上彼得说的，你以为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因为是不能的，对吗？我们自己领受耶稣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恩典不是用钱买来，神的恩典是无价的，无价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认识这个福音的话呢，寻求真理，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无价的一个恩典。我在去医院去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的时候啊，哎呀，很可怜啊，她那个痰吐不出，很辛苦在那个床上，她很可怜的时候，很疼痛的时候，要安慰她的时候，她讲，哎呀，其实我已经预备好了，主随时把我接回到她那里去就好。她心里是有平安的，虽然她身体很辛苦。我就看到，就说哎呀，这位老姐妹有了一个无价的一个平安在她的生命里面，对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当我们病痛缠身的时候，你说主你随时把我接去就好了，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那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无价的恩典，这是有苦难的，这个世界在他的身体上有苦难，不过我们认识耶稣，就好像耶稣说的，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能吃的，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能吃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无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问题是我们有把握吗？你跟我们能够说是回到主那里是最好的，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上，通过腓力显明是何等大的一个自由，胜过捆绑辖制人的罪邪灵的这种能力。圣灵赐这个能力给那些信靠的人，最后圣灵也赐恩典，无价的恩典。那来就来到第三个方面，当腓力好好的在撒玛利亚城那边传福音，对吗？很多人信主了，很开心了，大家这个时候呢，26节开始，圣灵说你去旷野。通过最后这段话，我们来腓力的这个步道，我们来认识这个，我们除了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操练一些步道的方法，实际的一些按照腓力的这个做法来操练。那当然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腓力在撒玛利亚城这么多人信主，神却告诉他去旷野，旷野人很多吗？一大堆人在那边等他吗？啊，没人的。其实我不知道腓力这个时候头脑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我去撒玛利亚？我好不容易离开我的舒适区，到这些我不是很想来的地方， 现在人信了主，你叫我到旷野去。不过当然，腓力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顺从的态度，哪怕在整个旷野里面呢，只有一个人，果然真的只碰上一辆车，对吗？一辆车也是圣灵的带领，那他就贴近那部车子去了。那当然你这里要有点想象力，因为这不是一个脚踏车，这个是一个马车啊。那可是腓力是用脚跑的，所以换句话说，腓力跑得比那个马车还快啊，才能够追上那个车啊，就贴近这部车去了。可是哎呀，跑跑跑，贴进去，哎，糟糕，车上是黑人，怎么知道？又是非洲人嘛，他回去伊索比亚嘛，而且哎呀，还是个太监，哎呀，你想要多么失望？可能你要想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啊，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他是一个被隔绝的人，犹太人隔绝他，双重的隔绝，因为外邦人不能进圣殿，更何况是太监，那律法上说的，因为他们身体不全，不能够进去敬拜神的。所以这个太监，你再有权再有钱，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你只是站在圣殿外面，做完你所谓的敬拜，你就回家去了。这个就是伊索比亚的太监，这就是为什么他，我相信是很愁烦的，在车上练这个以赛亚书。可是诶，神通过腓力来找他，来寻找他，来，而且找到了他。那找到了他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找到了他就应验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在以赛亚书56章那边说，那个以神联合的外邦人，过去被犹太人所怎么样呢？排斥排挤在圣殿以外，现在呢，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天这些以神联合的外邦人啊，就连太监，以赛亚书56章说，能够被接近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蒙恩。所以你看到哇，神的心意不止他一个，通过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要把福音带进非洲，带到非洲那里去。不过这个过程除了说腓力他顺从神的引导之外呢，他有一些实际的做法，因为那个太监在练以赛亚书嘛，然后这个腓力就做一个问问题了，诶，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看到吗？31节，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这个指教呢，是一个指导的意思，引导的意思，引导了之后我才能明白。那当腓力听的时候，当腓力接下来做的事就是上了车来教导他的时候，那腓力在照着神借着圣灵要做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自己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6章说，这圣灵要来引导你进入真理，同样的一个观念，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现在神通过腓力所要讲解的，要告诉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引导他来进入真理，这就是那个指教的目的。所以太监他听他就明白，哦，过去我读这个羊，这个圣经以赛亚书的这个义仆，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到底在讲谁呢？其实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前面的部分没明白了，对吗？圣经是一本书，有一个主角耶稣基督，那这个义仆呢，就是指向耶稣，所以腓力告诉他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指向耶稣基督。那不过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你说，哎呀，我不大会为主做见证啊，我不大会传福音的。那一个做法就我们认识一些圣经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句，那随时我们背好了，专门有背经句，随时预备来为主做见证。比方说这个罗马书三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明白人有罪，然后 保罗继续讲，在五章，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向这些罪人显明他的恩典，怎么显明呢？那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经文，我们随时想好了，我们可以向周围的人来分享我们的这个信仰，来为主做见证，把人指向那个主角啊，主耶稣那里。不过还没完，我们从腓力跟这个太监的对话里面知道，那这个腓力不只是说，哎，你要信耶稣啊，不只是，他还提到你要受洗。怎么知道呢？因为接下来这个太监在39节经过有水的地方，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肯定啦，腓力有跟他讲洗礼的事情，不然他不会这么问，他不会这么问。因为那腓力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刚才说了，腓力记得耶稣的话，耶稣的使命是，你们不只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腓力他在撒玛利亚城也是这样的，在撒玛利亚城那边第十二节那边说，他撒玛利亚城的人信了主之后都受了洗。他来到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那里，告诉他，你要信耶稣，你也要受洗。所以这跟我们今天的态度很不一样的，对吗？今天我们说，哇，传福音很重要，信耶稣很好，哎呀，受洗不受洗不是那么重要，哎呀，加入教会不是那么关键啊，这不是腓力所传的福音。不止腓力，整个使徒行传你看到彼得、约翰，甚至接下来保罗，你看到保罗在那个腓力比的那个监牢里面，对不对？打到半死，后来他向那个狱卒做见证，那个狱卒信主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全家一家大小都受洗啊，这就是他们使徒们所相信的福音。那我们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呢，我们现代人，我们很担忧加入一个团体受洗，哎呀，除了要公开见证我是属于神的之外，那个很麻烦，而且呢，受洗归入教会变成受教会的控制啊，啊，不能自由啊，有一个枷锁啊，其实是这样子吗？其实在耶稣自己的吩咐让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通过神的仆人自己的牧养，通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守望来帮助赐福给我们，不是一个枷锁。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有他的父母亲来引导来帮助他，这是他的福气，不是一个枷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诶，我们要认真看待，不只是我信耶稣了，那我也要问啊，腓力的福音，那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借着洗礼来归入主的名下吗？我愿意借着洗礼来加入教会，来领受神通过教会给我的牧养和帮助吗？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是神赐福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诶，具体的回应就是，我愿意借着洗礼来表明我跟神的关系。那这样我们就了解，这是腓力传的福音，这是彼得、约翰，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真正的帮助。所以你看这段话表面上啊，看起来是开始的时候好像哎呀，是无奈啊，这些门徒好可怜啊，他们被赶散了，被离开，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哎，其实原来背后神通过这些门徒，今天是通过彼得，让我们来更了解神的这个计划。哇，原来是有大能，原来神通过这样的一个计划显明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注意的去谈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据说这个梵高啊，这个 Van Gogh 这个名画家，他在一辈子他生平里面只卖了几幅画而已，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画都不值钱的。那其中一幅画呢，是 描述某一个地方叫 Mont Maggiore 的一个日落， Mont Maggiore 的日落啊，这幅是他卖出的其中一幅画。那这个因为当时也不值钱嘛，开始，所以那个物主买了之后呢，也有人告诉他这个是假货来的，所以他就把它放在 房顶上，放在房顶上一阵子。后来有人说，哎，不如你拿去验一下吧，万一是真的怎么样呢？你知道现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梵高的一个画廊，那专门查验检验那些如果你说这幅画是梵高画的话，他们会做一个科学的检验的，来帮你验证是不是真品啊。所以他们就验证这幅画了，原来相当复杂的，有化学的化验来检验那个油画的原料在那个那幅画里面，检验出，哎，是啊，这个是梵高用的那个当时用的原料。后来看用电脑来分析那个画笔触笔，是啊，这个是梵高当时用的触笔的方式。后来还照 X 光，哇，照 X 光来看那个油画的帆布，背后的帆布，发现是，这是梵高当时用的帆布。所以就哇，原来是真品啊。结果 那幅画卖了4000万， Mont Maggiore 的日落卖了4000万。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真的你看圣经，哎，这样只是这个圣徒使徒们可怜被赶散，哎，不过其实里面充满着神的心意和计划。不过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使命，我们愿不愿意让神顺服神的话，让圣灵来工作，然后更重要最后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落实这个见证主福音的方法，顺从他来把福音指引人归向主。那如果我们愿意顺从的话，你看到，哎，神的这个大能宝贵的恩典呢，要通过我们来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看到不只是腓力他在